我们上礼拜没有读学，再前一次我们就是进入罗马书的第二部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第十二章那里怎么讲的呢？第十二章基本上就是教导我们有四个面对，大家还记得吗？哪四个面对？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弟兄姐妹，面对众人，对不对？四个面对。对神什么态度呢？完全奉献的态度。对自己呢，要看个人按信心大小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那对肢体呢，互相联络，彼此善待。其实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方面。然后第四个面对众人，面对众人我们应该用追求和睦以善胜恶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那这个是四个面对，请我们大家能够把它记着。那么今天呢开始有两堂的时间，就是把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上半，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上半是一个单元，我们就看到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行事为人准则，或者说我们彼此相待是什么样的准则呢？那简单说来，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保罗写的非常有逻辑性，你仔细看的时候，他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然后他有很清楚的看见。上第十二章讲到四个面对，十三章一直到十五章上，他一直不断的来讲到信心、爱心跟盼望，信、望、爱，他不断用这三个，而且是常常是交错的，就是有两个合在一起，两个合在一起，来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一切都是基于信心、盼望跟爱心，信、望、爱。第十三章呢，这里讲到，特别讲到我们对于执政掌权者的态度，还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这个原动力在哪里呢？在于信徒对神的盼望跟他人的爱。换句话说，这个是要把我们把我们的对神的盼望跟对神还有对人的爱结合起来，让我们对于执政掌权的态度、国家社会的责任有很清楚的认识。第十四章呢，提到我们对社会习俗的态度，还有对其他弟兄的判断。其实这就是说，我们对社会习俗态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事情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照着社会一般大众的做法来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同时在做这件事情上，我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要去看别的弟兄到底他们行还是不行。这里的原动力是在于我们，因为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还有我们对弟兄有绝对的爱。那第十五章呢，就提到这个信徒跟信徒之间呢，我们什么态度？这个在积极方面来讲，当然是爱。在消极方面来讲，我们是爱；在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遇到软弱的弟兄，我们今天也讲了，我们要扶持什么？扶持软弱。对软弱的弟兄，我们是拒绝他们、嘲笑他们呢，还是接纳他们、担待他们？这个有一个原动力，原动力在于，因为我们对神有那个无比的盼望跟弟兄的爱，所以只要。这个大概涵盖，一般来讲涵盖我们行事为人了。只要我们持守信、望、爱，我们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再重复一遍，第十三章是保罗是把盼望跟爱心合在一起，教我们如何做人。第十四章是把信心跟爱心结合在一起，教我们如何做人。第十五章是把盼望跟爱心再结合在一起，教导我们如何做人。那这他举的三个例子里面呢，有一个事情永远在那里的，有一个准则永远在那里，那就是什么？爱，对不对？大家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
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其中最大的是爱。OK， 所以大家记得这样子。我想我每一天提醒自己，信望爱，对神、对己、对弟兄、对众人，我们可以过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第十三章这里一开头讲到我们对于执政掌权者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
好吗？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五节，第十三章一到五节，来一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OK， 这里我特别讲到我们念这段的时候还可以参考许多的处的经文，至少在这里我提出几个地方。第一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他就是保罗说我们对待所有的众人应该常常恳求劝告代求足谢。那接下来他一转他话题，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对于君王我们应该为他们代祷代祷。那么这个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也是保罗写的，保罗说我们应当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们的命。不但保罗这样子讲，连彼得也这样子讲。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就说我们彼得劝大家要顺服人的社会所这国家所设下的制度，顺服君王跟臣宰。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有些不服气，不服气说这些执政掌权的都是品格什么低下，然后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还要顺服他吗？很多人不服气啊。那怎么样呢？你知道这时候保罗在写罗马书的背景是什么？犹太人是一个亡国的民族，他们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心里舒不舒服？很不舒服的。所以这个有些犹太人比较激烈的，他们就要就是出去搞什么，搞革命，对不对？出去搞革命。那保罗在这边的态度是说，保罗说，不要走极端，不要走极端，并不鼓励基督徒走极端，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神是公平的，最后神的审判一定是公平的，所以在这个盼望之下，还有我们对基于我们对其他人的爱之下，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走极端。你知道要走极端，你如果真的要走极端，你要付上你的代价，你要付上你的代价，了解吗？这个孙中山先生看见满清政府的腐败，腐败到一个地步，真的把国家都要亡掉了，他说我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基本上本来应该是顺服执政掌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好顺从神不顺从人了。但是他的代价有何等的大，经过十次的革命，牺牲了多少的鲜血，牺牲了多少的人，流了多少的鲜血，第十一次才成功，了解吗？在文革的时候，在这个解放之后，解放之后了，这个政府开始对于宗教有所控制，就他们就第一个先把这个外国的 宣教师统统赶出去，然后开始清算本国的基督徒。那有些基督徒说那我们妥协，有些基督徒说这个差别太大了啊，不以神作为神，而是以这个一个主义作为神，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知道代价付的，如果你真的是坚持这样，付上很大的代价。那时候关到监牢里的非常非常多，很有名的传道人尼托生、王明道、贾玉明，通通关进去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时候要求的就是这些人悔改，然后承认除了神之外还要信奉主义，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可以的话，你签一个悔过书就放你出去。那个王明道关在监牢里，他不肯签，但最后呢他被 trick 了，被骗了。人家管监狱的人对他说，你所有其他的同工通通都签了，只剩你一个还在里面。那我们也不是说要彻底毁灭这个基督教，我们是要你做一点点妥协就可，就还是让你传教。这圣经上不是说吗？得时不得时，主要不是不论真心也好，假意也好，福音也就传开了。王明道听了这句话，就签了一个东西就出去了。等到他出到外面，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自动走回监牢，他要求继续关他，继续关他，一直关到底。所以这个在我们在遇到这样情形的时候，保罗跟彼得跟使徒的态度就是说，你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第二个你有盼望的话，知道神最后回头算总账，回头再来看，其实一切都是公平的。那他劝基督徒不要走极端，但是如果在极端违反这个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像王明道的话，他顺从神，他没有搞革命，但是他自己自动走进监牢里去，了解吗？这个是这是这段经文基本的态度。所以我们对于这神的话语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明白，就不会挑剔了，就不会挑剔了。这是一节到第五节，就是教导我们这个，因为权柄本身是出于神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顺服执政掌权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生活。除非我刚刚讲了政府的法令直接背叛神的命令，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这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那里。所以换句话说，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因为要尊重人跟人的关系，还有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的秩序。如果人人天天都去搞革命的话，那这个社会秩序都没有办法维持，有的人受到的损伤可能还更大。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就是不鼓励基督徒去走极端。他这里讲到有一点，因为掌权者不管他实际的行为多差，他基本上的责任或者他自己相信自己的责任是赏善罚恶的。所以在还总过一句，在正常情况之下，只有行善你就应该不怕掌权的，除非你犯法，对不对？你犯法你什么叫 不怕州官什么，只怕我忘记，你就是你如果天天做恶事的话，那你当然心里怕了。你如果通通合法做守法的公民的话，你实在基本上应该不怕这个掌权的。其实呢他这里是剑的两刃啊，两硕的两刃。一方面他是指出信徒我们有本分，一方面也是提醒那些做官的，做官也有做官的基本的责任。做官应该是公正的，应该是赏善罚恶，做官是因着按照为着维持社会的秩序来做的。那神还有一个心意，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权柄都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顺服那看不见神的权柄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话所讲的。那他开宗明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社会的背景是这样。那然后他第五节他这里还有一个提醒，他说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是因为只怕罚啊，小孩子因为怕罚所以不敢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这个，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我们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儿女，凭着这个良心基本上我们是应该顺服这个执政掌权，顺服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所定下的法律。那第六节第七节呢，这里他举一个例子，纳粮赋税。纳粮你看英文的就是 pay tax， 就是 pay tax， 以前他们 pay tax 不是口袋掏出银钱来 pay 的，他们是把家里五斗米交进去就进了政府的粮仓，政府拿了有粮仓就为他自己的公务员还有为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以前的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用纳粮，但实际上就是赋税。所以是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呀。这时候纳粮，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犹太人心里也不服气，我天天把我五斗米拿出来都给那个罗马的坏的税吏吃掉了，都给他自肥了，你看他肚子多大，这个心情觉得不公平。那保罗在这里劝他们，就是每一个公民有我们的社会责任，不管人家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守法，如果是在上掌权的没有尽上本分的话，神会管教，你去看旧约就一再一再的显明出来。那基督徒绝不可以自由为借口不守法，基督徒不可以说哦，我有我的自由，神已经释放我让我绝对自由，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基督徒不可以。特别他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纳税，不要逃税，不要逃税。 OK， 这是第六节的第七节。因为第八节到第十节他那里说，其实我们行事为人，只要如果你把爱心，你把你的爱放在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很多事情都自然而然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好吗？第八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基业命，都抱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哎呀，这一段真是美妙。你知道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就是我来不是要什么废弃这个律法，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然后他说真正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爱神爱人，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当你把这个律法的总纲把握住的时候，那些细纲像十诫里面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其实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所以就是爱神爱人是所有律法的总纲。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在，就是爱完全了律法。什么意思？爱就把这个律法就能够成全了，成全了。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仅仅不犯法我想还不够，我们更必须要用我们的爱心去行事。当我们有足够的爱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亏欠人，而因为我们的爱心足够，我们反而常常觉得我们还欠别人有还有未尽的责任，还有未尽的责任，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不但是我们不应该亏欠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还欠别人一点，我们还欠社会一点，我们有未尽的责任。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不但不会消极的去侵犯别人的权益，为什么要侵犯别人的权益？为什么要去抢别人？就觉得社会不公平，我没钱他这么多钱，大家评一评不就公平了吗？就去抢别人的钱。这种心在一个基督有爱心的基督徒就不会有的，不会消极的侵犯别人的权益， 比如是奸淫、奸淫杀人偷盗贪婪，这些都不会了，而且更会积极的去爱别人，使别人得到益处。所以爱本身实际上就完成了律法所不能达到的，使这个社会更有秩序，更祥和。甚至我们可以讲，爱是超越一切宗教跟一切法律的规条。基督说因着爱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这个律法律所规定是 minimum denomination， 是 common denomination， minimum 是至少你不要犯法。但是有个爱心的基督徒，我们所做的绝对是超越这个律法跟社会习俗的要求，也超越了宗教的规条。也是因为爱，让我们再回头讲，我们甘心愿意顺服执政掌权，按理纳粮赋税。爱还是一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本来自由跟律法两件事情好像是相对的，对不对？有律法好像就束缚你，限制你的自由，有要自由就好像你就不要去管那个律法，其实这是不对的。律法跟自由的并不是互相敌对的，只有一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是把自由跟律法能够相合在一起，就是那个爱，爱的力量使人我们自由，但是我们又能够不犯法，了解吗？你心中有绝对的自由。以后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是我们身体的自由吗？自由是我们言论的自由吗？我想最大的自由是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自我的捆绑，这是最大的自由。当你能够这些能够脱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你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很自然的，你所做的远远超过律法所规范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最基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爱。有了爱在当中，很多的事情都迎刃而解。那十一节到十四节呢，这里是激励我们，因为我们除了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既然我们盼望的话，这个盼望也驱使我们更愿意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们十一十四节来一起来念好吗？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做一个社会上的好公民，我们不要去做那些这个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放纵私欲。我们要常常什么样行事为人要光端正，是光什么端端正正做人，光光明明行路，对不对？就是我们是一个光明的，没有什么羞于开口是告诉别人怎么样。对，这个所以这给我们一些劝勉，也给我们一些警戒。保罗在这里以主将要再来的这个事实勉励信徒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警醒敬虔端正，同时相对的也勉励信徒那时候在百般的逼迫之下仍然要持守那个盼望。因为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其实大家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曙光乍现的前一刻，正好是黑夜最黑的时候，最黑的黑暗就带来那个带来那个光明。所以保罗说我们在逼迫之下仍然应该有盼望，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任何不合理的事情或者地上这个暴虐的政权其实都是暂时的，只有神的国度是永久的，你知道吗？有一次 这个有 BBC， BBC 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他去访问一个教会，他就说，你看这个记者带有挑衅。我们知道常常记者他问一些很尖锐的东西，让你好像让你下不了台，他就成功了，带有挑衅。他说你们在干什么？那个教会说，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在修建外面的这个那个英国的教会，年纪都很久了，那个石头都是石头做的，久了以后自然那个颜色就变黑了，所以那个教会正在把那个石头把它变白。就记者就说，你们还值得这样做吗？看看你们教会里面这礼拜堂礼拜天聚会的小猫三四只，还值得这样子做吗？你还能存在多久呢？那个教会的牧师回答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永远长存。到有一天天地废去的时候，这个教会仍然存在， BBC 你们 BBC 早就不见了。这是真的，我们存着这种盼望，我们存着这种盼望。黑夜已深，但是黑夜深的时候呢，因为它黑夜深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趁早睡醒，不要醉生梦死，天都亮了，已经大白天，日上什么日三竿，还躺在床上。他这里所讲的那些睡得不醒的人，其实就是针对那些放荡情欲或者不觉悟世代结局将要到的人。我们有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全然的得救，我讲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是我们整个灵跟魂跟体的全然得救。最后一步的得救是什么？体的得救，对不对？我们先得救的，第一个得救的是我们的灵，然后是我们的魂，最后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体才得救。所以我们要盼望这样的事情。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他们不觉悟世代结局将要到，我们得救已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迫切盼望救恩的全部实现。那这是为何等候主来，如何等候主来呢？很简单，就是我刚刚讲的，做一个光明的人，行事端正的人，脱去暧昧，带上光明，行事为人端正。不要做一个讲到的时候蒙神的怜悯，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因为有一点过敏。如何等候主来，脱去安慰，带上光明，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放纵情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这里叫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让基督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基督实际上已经是代替我们面对这个审判，面对试探。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披戴基督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扬基督，隐藏自己，让别人看见你，不是看见行程中，是看见基督耶稣在这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是披戴基督的意思，所以这是如何等候主来我们应有的态度。总而言之呢，第十三章虽然不长，但是勉励我们几点。第一个，在世顺服掌权者，做个好公民，同时要我们脱去暧昧，带上光明。这个原动力是两个，原动力就是我们基于我们对神对人的爱，还有对神那个无比的盼望。所以我想我们看完这一章，这个思想的问题就应该比较容易解决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就是还是彼此相待啊，还是用信望爱的原则， 但保罗这里提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食物，一个是守日。他这里为什么提出这两个例子呢？因为这也是相当非常实际的两个例子。那等一下我也跟大家会解释一下，这把它放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面对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则呢？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情况可能稍有不同。信徒呢，很容易在得到自由的真理上再添加律法的要求，特别我们是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用显微镜来看自己，对不对？我们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判断别人所行的时候，我们很挑剔的，很挑剔的。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我们保罗说，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我们这是在前半段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教导我们，大家不是记得，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中释放，我们也应该从律法的捆绑中释放。所以保罗这边是一个非常，有人说保罗是一个 liberal Christian 啊，这个因为他的态度是很自由的，很自由的，非常自由的。这个有的教会就说念圣经念到这一段说你们把它遮起来，不要我们不要看了，因为好像是保罗鼓励大家去放纵一样，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真正得到从耶稣那里而来的完全的释放跟自由，但是保罗要我们为着别人的益处而活，保罗要我们用这个态度去论，不要论断别人。但是保罗并没有说我们对自己就没有自己道德上的要求，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非常认真。但保罗在这边的确讲到，若干对于基本要道无碍的事情，信徒可以根据自己信心的程度和对于真理认识的程度而有选择的自由，而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做什么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呢，你要记住，不但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更要为了什么？别人的益处。而且做任何事情，你要记住一点，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当你把为别人的益处跟为荣耀神而行这两个观念常常深植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能够很自由地活出一个生命，或者活出一个生活是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了。你有100%的自由，但是当你真正明白律法的精义的时候，就是那个爱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活出来了，并不是靠自己的压力去束缚自己啊，要达成某种目标。所以他用两个例子，一个是食物，一个是守日。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当时候的这个背景，除了割礼，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争端，特别是早期的教会，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是已经受过割礼的，有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犹太人那个有洁癖的啊，很多犹太人都有洁癖，这个包括割礼，这个他们觉得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就是肮脏的人，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实在他们坐位置的时候，犹太人跟犹太人挤在一起，如果外邦人一进来坐了，他犹太人就移一个位置，中间要保留一个，因为他怕碰到外邦人的衣服就脏了，所以真是这样子的。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除了割礼之外呢，另外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守日。你知道吗？这个饮食的话，就是可不可以吃肉，可不可以还是只该只蔬菜。那更有说已经祭祀过的祭祀，因为那时候外邦人很多啊，很多不信神的，很多还拜假神的，那个肉最好的肉是先拿去庙里供一供，然后再拿出来卖的，对不对？那犹太人又很爱吃， 贪很爱吃，要吃的话要吃好的肉，那人家祭祀过的，你到底还吃不吃？这个问题很大的。今天这个原则到我们今天过日子的话，我们有时候会遇到类似的状况，不是说已经祭祀过的肉吃不吃，而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那还有一个就是守日啊，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期，那外邦人有没有节期呢？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节期了，他们也有他们的节期。很多人大家知道，我跟安娜现在开始打包，十月要离开，大家暂时离开两年的时间，一晃就过两年以后跟大家再见，因为我们要去新加坡接受一个新的挑战。这个那当然以我这个年龄在重操旧业也是有一点不是很容易，但是我想这个里面也有神自己的意思，提醒自己凡事做什么容神一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但是我想年纪这么大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新加坡的那个假期特别多。我一看哈，那么多国定假日，为什么他要 take care of Chinese festival, take Malay 的 festival, 也要 take Indian 的 festival, 所以三个不同种族的节日一加起来就很多了。所以我想我安娜说这个大概就还好还好还好，不会太累。那么首日当初一样，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罗马人都在一个教会里面，怎么办？保罗说，若干对于基本要道无碍的事情，信徒可以根据自己信心的程度跟对真理认识的程度而有选择的自由，但不管做什么事情，常常记得除了为你自己的益处之外，还要为别人的益处，而且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来看，先看今天我们只能看到第一段信心，这一个基本的面对呢，是以信我们的信心跟对神对人的爱心结合起来所行出来的啊。所以他先说，我们面对食物跟守日的话，我们要用信心来面对。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因为有十二节，所以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好吗？十四章来，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有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的，应该感谢神，因为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当时饮食跟守日是两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最敏感的问题，教会中信徒有不同的背景，属灵程度也不一样，基督徒面对就原来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习俗、节期、禁例、荤的食物、素的食物、拜过偶像的肉、安息日的条例，加上刚刚我讲割礼不割礼的压力，真是很难面对，不知如何侍从。保罗教导，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以自由选择权凡事有所取舍，但是记住， 这是面对自己的啊。面对他人的时候呢，面对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论断，彼此接受，彼此相爱。如果真是软弱的，你要扶持他，帮助他，让他能够改过，对不对？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彼此接受，应该彼此接受，彼此相爱。所以他第一节到第三节先讲吃，对吃肉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的争议，有些比较虔诚的犹太人就说，那我们从今开始实在太难分辨了，这个肉我怎么知道市场买的，我怎么知道这个卖猪肉的，不是卖猪肉，卖牛肉的啊，卖牛肉的不骗我，骗我说这个是没有祭祀过的，万一祭祀过的那不就脏了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市场都有一个 corner 叫做 kosher food， 对不对？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一样，他们 kosher 是经过特别洁净特别处理的，因为他绝对不能跟那个普通人处理的那种处理方法混在一起的，所以他一个 section， 那个 section 的东西都要贵一点，因为你要加上一些处理的，对不对？所以那有些犹太人就说，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吃素了，不吃肉了。保罗说，哎呀，何必，不必为了这样子，这个不必为了这样子，肉的吃可以吃不可以吃，在乎个人的信心，吃跟不吃其实对你的灵性并无损益，但是如果为了吃跟不吃的辩论引起不和，那对信徒灵性的损害远胜于吃或不吃，对不对？我们该注重的不是食物的洁与不洁，的确有人相信白物都可以吃，连那个蝎子都可以吃，蛇都可以吃，这个跟文化上也有相同的。你知道韩国人特别喜欢吃狗肉，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到了韩国就很不以为然，说你怎么可以杀了宠物来吃呢？这韩国人说，这是我们的习俗，你们为什么可以杀了一辈子替你耕辛辛苦苦耕田的牛来吃呢？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了解这个中间的这个，所以不是我们该注重不是食物的清洁或者不清洁。有人相信白物都可以吃，那个软弱的只吃蔬菜，你们猜保罗是吃蔬菜还是吃肉的？啊？啊？什么都吃，对的。保罗的信心极大，保罗信心极大，他什么都吃，他祭祀过的肉都吃。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哥林多前书》，他对于我们如何处理祭祀过的肉，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有时间，今天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下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就非常明白了。注重的不是食物洁与不洁，而是我们这个人的洁与不洁，吃或不吃都不可以因此夸口或者彼此论断。因为保罗说，吃的人所以吃，是因为他信心到一个程度，认为凡事神都洁净了，神洁净了就可以吃。那不吃的人所以不吃呢，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啊，到一个地步他们恐怕得罪神，其实都是出于敬畏的心。个人对神敬畏的态度是让神能够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背景，神喜悦我们，喜悦我们的信心，喜悦我们的爱心。所以第四节在讲到底怎么样之前，他再重复一遍，不要因过是食物去论断人。太多时候我们的论断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想法，我们的文化背景，而并非神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道德的判断。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对道德的判断相当清楚，但他神的道德判断不会到这个详细的地步，说你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牛肉等等的这些事情。保罗说，不管怎么样千万不要论断人，因为神才是主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只有神能够使人站住，而且神已经根据每一个人的良心接纳，这是对信徒讲的话。所以神其实已经接纳你们每一位了，神接纳你们每一位了，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文化背景是怎么样，不管你过去是外邦人，你生来就是犹太人。这是对于吃祭祀肉的态度，是存着对，因为我们对神有充分的信心，我们根据我们信心的程度来决定我们每天的过日子。那第二，对守日一样的，守日跟食物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关乎一些旧约的规条礼仪方面的事情。 那同样有些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严守节日，他为了是表示对主的敬重，对不对？今天有很多叫做 Orthodox Jews， 我跟大家曾经讲过，他们在安息日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那他住高楼的时候，我也讲过，他怎么回家都没有办法，一直要等到一个好心人了解他的意思，嗯，就他才能回到他那楼去。这个保罗教导我们运用基督徒自由的原则，不守节日的存心感谢，守了节日的也存心感谢，因为都是为了主。不要注意怎么样到底守不守，要注意信徒在凡事上面我们所持守的原则。什么是持守的？我们持守的原则，一切为荣耀神而行，为主，为主才是我们持守的原则。所以每个人应该借着祷告，凭着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一切是为主而不是为己，一切是为主而不是为己。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些判断，你到底吃还是不吃，现在是守这个日还是不守这个日。你知道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是天主教徒，那我们中午的时候有时候就一起在公司的餐厅一起用餐，每逢礼拜五他吃素，每逢礼拜五才吃素。我们并没有笑他，说你怎么斤斤计较守这种小节，这是他对于天主教信仰，他觉得他应该在礼拜五吃素表示他对神的敬畏。但他也不会批评我们做基督徒的，我礼拜五还是吃鱼，吃鱼，对不对？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原则，一切是为主不是为己，凭着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但是有一个人生观，有个人生观，这是七节到十二节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人生观的话，我想吃不吃守不守其实迎刃而解。这人生观我们要记住，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没有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死。基督徒共同的地方在于，因为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都是什么叫基督徒 Christian 就是 Little Christ， 就是 Little Christ， 就是小基督。那我们怎么活呢？什么叫做为主而活？既然为主而活，要对某些事情要死啊，是向罪而死，向神而活。他这里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人生观呢？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把自己一切的事情向神陈明。神明白人的心意，不看人的外貌，不看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有一天我们有这个盼望，因为有一天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会站在主的台前，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所以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呢就非常容易。而且我们再提醒一次，就是我们不应该因着别人做什么不做什么而轻看他们，论断他们，这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所以在十四章我讲过，在十三章我们刚刚所谈的是说，因着我们的对神的盼望，还有对我们知道黑夜已尽白昼将来，这一切算什么呢？对不对？也因着我们对神跟对人的爱，让我们能够甘心情愿的顺服执政掌权，合法交税，做一个社会的好公民。那第十四章这个上半段呢，是说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对神跟对人的爱，让我们对于守日跟吃食物这件事情不再受到律法的捆绑，自己束缚自己，更重要的是不再因为这个去轻看弟兄，论断弟兄。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我们在看到这些圣经经文的时候，实在是只能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把 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原则其实非常简单，教导我们，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的把这些话语扎根在我们心中，能够把它活出来。你活出来，你真是过一个自由的人生啊，过一个自由的人生，你不会再斤斤计较食物守日等等。你知道基督现代的基督徒我们所面对的一些困扰，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等等，对不对？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你如果运用这个原则的话，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的，对不对？大家相信，大家同意我所讲，所以哈利路亚，对不对？神的话实在有智慧，带着能力。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停在这里，我们首日食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结束。下面十三节开始，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就是除了你自己的信心之外，你要加上对弟兄的爱心，你才能真正活出一个因基督徒的正常生活作为你行事为人的准则。这个爱心不是只停留在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要论断弟兄的层面上，还要再进一步，再进一步。 OK， 那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为止，很好，我们时间又追回来了。这个